方就好，好不好？看看我们，第十七章十八节，看看十七章十八节，在邻舍面前击掌作表的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啊。所以无知的人，那么这里无知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第五种愚昧的人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大概总的来说，我们现在回过头，总的来说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。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，这个从十章到三十一章，那么圣经大概有一百次提到愚昧的人，那么是给我们看见这五种的人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愚昧人在这个就在箴言里面是有五种的人，是五种不同的人，一个是愚蒙人、愚昧人，然后愚妄人、愚顽人，还有无知人。我想详细的，我想等到我们出书的时候，我想盼望弟兄姊妹就知道什么地方、什么地方、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想我们不会太多的时间，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的复习。那么到底圣灵啊，在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印象，讲到愚昧人的时候，到底给了我们，我们现在不去分它了，不去分了哪五种，我们现在呢把它综合在一起，愚昧人也好，愚妄人也好，愚顽人也好，无知人也好，但是总是就是愚昧之子。现在呢，我们首先我们要看它的特点在哪里，它的注册商标是什么。第二呢，然后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对待愚昧，一面我们怎么对待别人的愚昧，一面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愚昧。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。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到底这个愚昧人呢，他的特点或者是他的注册商标是什么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十七章，我们大家翻得快一点，十七章第十六节，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你知道这是非常讽刺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人呢根本不要学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他来到这个智慧的学校的门口，他手里拿着钱，他要买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愚昧的人，他应该不会出代价来买智慧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不可能发生。愚昧人既没有聪明，他为何手拿价银来买智慧呢？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一个愚昧的人是不会受不肯受教的，他绝对不肯出代价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希望对神的话有认识，但是从来不肯出代价，这就是愚昧人的光景。但是呢，巴不得我们能够得着聪明，因着我们有聪明的缘故，我们手里能拿着价银，我们能买智慧。但是如果你问愚昧人的话，他们不会这样做的。不错，也许他们父母要他们到智慧学校去做门徒，从那里能够得到智慧，结果父母就把学费替他交了，父母把钱放在他的手里，他没有聪明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在这里有人就问，这里这个圣灵就问说，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？所以你看见说，愚昧的人不肯付代价，愚昧的人没有办法长进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不肯出代价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愚昧的人是不肯学习的。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在主面前得着智慧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没有心，我们不肯出代价。我们稍微有人给我们一点的压力，稍微告诉我们说，也许你要背多少遍的圣经，也许这个箴言要读多少遍，我们就觉得很困难。我们从来没有为爱的缘故，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宁可，我们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，只要我们能够得着智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，也是圣灵在那里提醒我们，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我们来看二十四节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，在古时候啊，这个智慧老师在那里教课的时候，他们在露天教的， 所以呢，是真正是个愚，真正是个智慧的人，如果是明哲人的话，他的眼前就是智慧，因为现在老师就在他跟前，现在智慧就在他面前，把智慧传递给他。所以当他在那里上课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得了智慧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来到主面前读主话的时候，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是不是觉得有膏油？你是不是觉得有食物？你是不是觉得主对你说话呢？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智慧人？如果我们是明哲人的话，我们眼前就有智慧。但是呢，这里愚昧的人，他虽然在那里上课，但他眼睛望着地极，他往地极，我地极就是水平地平面那个地方，他在那里看见牛在那里耕田，他看见那件事情发生，那件事情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的人不适合学习。我们在那里读圣经不错，我们花了1个钟头读圣经，结果呢，我们有50分钟是眼望地极的，一会儿到了伦敦，一会儿到了巴黎，一会儿到了以色列。所以难怪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神的话，神的智慧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读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得着帮助呢？没有得着帮助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肉体是不适合读圣经的，肉体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。肉体是这个可以看小说，可以做别的事，但是肉体就是不能叫我们好好的坐在主的面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愚昧的人他总是眼望地极，总是往天边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主的话里得着智慧，但是因着愚昧的缘故，因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是这样的愚昧，所以你看见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坐在智慧的门口，我们是坐在智慧的门框旁边，但是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的溜过去。一个钟头在主的面前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是个愚昧人。我们人是坐在智慧的脚前，但是我们的眼睛却望着天边，我们的人眼是望着地极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十节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愚昧人跟聪明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个聪明人叫一句话就可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亚伯，为什么约伯受那么多的苦呢？我们要记得，真正约伯受苦以前，圣灵已经在那里说话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对约伯说2次，说3次，1次2次，约伯都没有听见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要受十字架的责打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有许多的事临到我们，神管教的时候临到我们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。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呢？乃是聪明的人。只要一句责备的话，圣灵一句责备的话，立刻我们就觉得不平安，立刻我们就不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常常跟随恩膏的教训，许多管教的时候都可以免，许多的管教都可以过去的。但是为着神，为着挽回我们这个人，为着救我们这个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。他讲你听不见，我们是愚昧人，所以需要打100下。弟兄姊妹，你说100下很痛，其实在神的感觉里面，神没有意思打100下，神的意思只要一句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今天我们需要体贴圣灵，所以每个时候我们应该听圣灵的声音。只要一句责备的话，就证明我们是智慧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被打100下了，需要像说约伯那么大的大灾难？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在约伯大灾难以前，神已经在他里面说话，就是没有听见。所以你若去读整个的约伯记，神做事有他的道理，做事有他的法则的。所以我再三劝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，证明我们是愚昧的人。神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愚昧从我们身上出去2条路，一个是打出去，一个是一句话就可以了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一句责备的话，我们如果是智慧人的话，那句话就改变了我们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智慧的人学得很快， 只要我们坐在主的脚前，圣灵一有声音，一有责备，我们就接受，我们立刻就改正了，我们立刻就得到智慧了。那么否则的话呢，你看见要这个，如果是让愚昧人的话，那么最少需要100下才能够达到那个结果。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第27章22节，27章22节。那这句话是圣灵是挖苦我们的话，挖苦肉体的话。你看看22节，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。麦子都已经碎了，这个人还没有碎，你看见没有？麦子都已经被碾碎了，你用杵把它都碾碎了，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愚妄，还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愚昧，这个愚妄还是离不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神的破碎的手在我们上做，再做，再做。但是很稀奇，有的弟兄姊妹经过了好多年，神剥的手在身上，神破碎的手在身上，过了几年他还是原封不动，他还是磨牙的酒，原封不变，原味不变，还是原味酱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的肉体就是今天和麦子把它放在臼里面，你用锄来捣它，把它捣碎了，麦子都碎了，它还是没有碎。我们这个人多顽固，你看我们这个人多坚硬，我们这个人多粗糙。所以这是需要圣灵在我们上工作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需要把我们磨碎了，十字架工作需要把我们破碎剥夺了，然后才能够愚昧从我们身上被打出去。18章2节，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的另外一个特点。愚昧第一个特点不容易受教，前面说过了，你看见吗？你好不容易你改不了他，他那个愚昧啊，你就是把他捣碎了，他还没有离开他，他还是那么愚昧，所以很不容易受教，这个人几乎没有办法改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能被改变呢？第一个，愚昧一定要改掉，一定要愚昧从我们身上出去，然后智慧才能够进来。那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愚昧人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爱现，他喜欢表现他自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声音。他不喜欢智慧，他喜欢显露他的心意，他巴不得人都知道他，巴不得人都认识他，他是个最好的宣传家，没有多久每一个人都认识他，都看见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欢现，就是喜欢在高的位置上，就是喜欢在明显的位置上。我们再看下去，13章16节，凡通达的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因着爱现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人所碰见乃是他的愚昧。他以为说是智慧，结果你知道，结果是愚昧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常常说到自己的人，这个人大概是个说谎的人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一个常常说到主的人，这个人是个诚实的人。一个常常讲到自己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他如果讲100句，讲1000句，讲的越多，你就知道他谎言的成分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愚昧人的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，因着爱现的缘故，他的表现常常是愚昧的表现。然后我们看第17章28节，17章28节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。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幽默。愚昧人没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他有的时候也有智慧，什么时候有智慧呢？他如果什么时候不说话，这就是他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证明，你看这个愚昧人多喜欢说话，证明我们的肉体多话。我们的肉体不能够安静一点，什么时候安静了，他就是个聪明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多言多语难免有过。一个肉属肉体的人，他的标号在哪里？他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他不肯静默不言。